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还要仰望你施恩于我们。主啊，我们继续来朝考你的话，求你继续教导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这个我们以上交通这个丧事的问题，就是特别强调那些个迷信风俗的这个种种的做法，我们基督徒要分别为圣，要分别为圣。你像那个王明道老先生，王明道老先生他给他母亲往外出殡的时候，民间有这种说法，我不知道在农村里头你们有没有，这个出殡的时候要单日子不要双日子，你们有没有？有这个说法没有？比如说人死了以后啊，今天死的啊，明天叫双日子，后天叫单日子。往外抬殡的时候，埋葬时，要不你就137，不要来个2468。你们这一代没有这个说法吧？啊，没有啊。那么往外抬的时候，埋葬的时候有没有个说法呢？究竟哪天下葬呢？啊，那没关系。那个王明道老先生，他那个时候给他母亲下葬的时候，就是埋葬的时候，那时候在北京那一带有这个说法：出殡的时候不要双日子，哪天不吉祥。双日子表明什么？你这家死两口人，所以都要单日子往外抬，单日子往外抬。那么王明道老仆人就为了针对这一点，他给他母亲出殡的时候偏偏就双日子，给信徒留下个榜样，你们看我给我母亲双日子抬出去，看到底那个迷信思想说这个那个的到底怎么样。当然是安平安无事。说类似这些事情都是要，当然各地有风俗都不一样，这个大小的这个说法那个说法，还有人死的往外抬棺的时候呢，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还弄个大公鸡，还往棺材前面打几个饭碗，都摔碎了，啪啪扔的这种说法，这种说类似这个情况，类似的啊，不见得比这么严重，反正他民间也有个说法，这东西不符合咱们圣经教导，始于书间封建的迷信的风俗习惯。我们都应该分别为圣。死人复活不复活呀？我们死人复活不复活呀？什么时候复活呀？等到基督来的时候，是不是？啊，我们这一代不曾经也发生过笑话吗？大家听说过吗？人死了以后21天不往外埋，搁在院子里等候复活，记得不记得？也听说过没？没听说，我这么一说就是算了。基督复活，我们基督徒复活不复活？肯定要复活，这是我们的盼望。什么时候复活？基督再来的时候，在基督里的人，我们就首先复活。那么反过来说，那么基督这么说，再过50年基督来了，我本人当然已经就不在世上了，那么我复活不复活？或者给我埋在地里的了，或者给我烧了骨头都没了，我复活不复活？啊，那么好了，为了这个等到基督复活，那么今天你也别把我埋了，因为我从土里钻不出来怎么办呢？你别给我埋了，我就在这里等着，我把我放50年等着， 这个做法对不对？
对。
说啥？等候，等候基督，等到等候复活，复活你就钻在土里头，到时候他还得出来，对不对？不在乎你这个把他存在晾在院子里头，就叫复活了。说这些事情啊，都要特别的要注意。好了，现在我们进行第多少了？第几讲了？第十讲，是不是？十讲的题目叫信望爱，信望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如今长存有信，有望，爱，其中最大的是爱。第一个，我们先交通一下信心方面，有关于信心的问题。信心的定义，第一个，信心的定义，什么叫信心？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一到二节，希伯来十一章一到二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里告诉我们，既然信就不是是一个未见之事的确据，就没不凭眼见，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没有看见的事，但是你已经有了把握，已经有了把握，这就叫信。我所望之事的实底，实底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个托儿，托儿。比如我们洗脸盆，洗脸盆有个洗脸架，有个洗脸架子就把这个盆这个托起来了，这就是实底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我们有了信心的话，我们对所盼望的事儿就有了托儿了，就有了托住了，靠住了，懂不懂啊？未见实底事的确据，没有看见那件事，还没有看见那件事，可是我们今天已经有了确凿的凭据了，这就叫信心。一句话，不是眼见，眼见的东西都不叫信。第二点，我谈一下信心的重要性。信心重要性，希伯来十一章第六节，希伯来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什么叫信心重要不重要？太重要，因为你要没有信心，到神面前没法讨神的喜悦，因为到神的面前来的必须要有信，不但信神，还信赏赐他，他还赏给我们事，赏赐就是报答，你信靠了他，他还给你一份报答，给你一份报答，这就是信心的重要性。另外，信心是会增长的，第三点啊，信心是会增长的。这个像是罗马书一章十七节，罗马书一章十七节有那一句话，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一切相信的，是不是？这信是因信以至于信，有那么一句话记得不是？因信以至于信，那要按着英文翻呢，是从信到信，从信开始到信，这俩字，两个信不是一个水平，就是开头的信是个低的，以至于信那个信是高一阶段的，那就是说信心是什么？是会增长的，信心是增长的，因信以至于信。那么我们的信心在神面前呢，人要说活在神的面前，不是凭眼见，凭信心， 一直活在神的面前，一直是靠信心，一直是靠信心活着。啊，我们再谈一谈第四点，信的不是。什么叫信的不是呢？就以下这几点，它就不叫信心。真信心不是以下的几点，以下几点是什么呢？什么叫信的不是呢？其中有一个就是信心不是愿望，信心不是意志，信心不是愿望。我们有好多的时候，我们对一件事情有个热切的盼望，这个热切的盼望在你身上也产生很强烈的一个反应，你就说了这我有信心，你的实际上不是信心，你是你对一个事情的热烈热切的盼望。所以信心不是盼望，不是你的愿望，信心不是愿望，信心也不是意志，立定心志去信，这也不是，不是一个意志。第二个不是，信心不是自信。什么叫自信？他自己相信自己的才能，相信自己的本事，相信自己的聪明能力，这个不叫信心。我们一会儿要讲这个信心不是自信。你比如说有一个学生从上小学开始年年考第一，在小学考第一，上了中学考第一，到了高中毕业也考第一，当他考大学的时候，他跟别人说了，我有信心呐，能考上。你这个不叫信心，这叫自信。你心里说，我从小念书到现在一直考第一名，我还能考不上吗？你这样所谓的信心是假信心，叫自信，自己信自己，这不叫信心。第三点，什么叫不信心？什么叫不是我们说的信心呢？这种信心迷信盲信，这都不是真正信心。弟兄姊妹，难道我们基督的信仰里头还有迷信吗？不是圣经里有迷信，是我们的信徒里头把这种事儿给弄成个迷信的样子了。你看有的人呢、啊、有的人说是腿疼，来、啊、请某阿姨给祷告祷告，阿姨来了，你哪儿疼啊？我腿疼，把腿露出来，画了一个十字架，然后就扇呼了，用手扇呼了，奉主的名，奉主名，好了吧，好了吧，好了吧，奉主名，好了，好了，好了，就这么一扇呼，画个十字架，要不然你哪儿啊？我头疼，头疼脑瓜门，这个画个十字架，这就好了，这叫迷信、盲信、瞎的信，这不叫真信心。那就有一个弟兄啊，这个弟兄我的手指头现在当然是复原了，现在我也弯曲不了的，这个手是红肿的，他那儿去看我去了啊，看我去了，当然他心是好的，拉着我的手指头撸着我的手的，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这套办法我信来信不来，我心的话你是爱吹就吹，你是好心，我心的话就这么一糊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这就好了。你走以后我那手指头还红肿着呢，这就叫迷信。我们基督咱们的信仰可千万不要弄到这个份上啊，弄得神神叨叨的， 把我们的信仰明明是真真切切的实实际际的，非把它弄成个迷迷糊糊的玄乎乎乎的，不要这样弟兄姊妹，那不解决真正的生命的实际的问题，不要这样。所以你看，不是说我老说人家天主教，天主教里的迷信的东西太多了，这是一碗水，这碗水端过来，神父一祝福，这水叫圣水。你有病吗？好，他一祷告，这杯水就变圣水了，去拿去喝去，你就变成治好了。你给我喝，我才不要，我不迷信，我就不相信主耶稣要来了。对着水给我们几句咒，这个祝福的话，我信，因为他是神。你就是神父，到咱们一祝福，行了，这是圣水，你给我也不喝。本来我拉肚子呢，你这一喝凉水，这里还带细菌的，我拉得更厉害了，我才不信呢。这都等等的叫迷信。我们今天基督徒中间也有大大小小的迷信的事情。迷信，这个这都不是真信心啊。咱这么说，咱们你们都领过圣餐吗？领过圣餐吧？圣餐里的杯子表明什么呢？表明基督的什么血，对不对啊？那么你领圣餐的时候喝的是葡萄汁儿，对不对呀？那个葡萄汁儿是不是血呀？啊，我们应该怎么答复？葡萄汁儿就是葡萄汁儿，对不对？但是有的地方就把这葡萄汁儿硬说这个葡萄汁儿就是基督流的血，这种说法，然后大家还流泪呢，感谢神，感动了，今天这里基督流的血都喝到我肚里去了，这个迷信，这叫迷信。还有什么情况下不叫真信心呢？不叫信心，凭眼见，有些事情是凭着那头脑的判断。你比如说啊，今天早晨打个雷，你就说了，我知道12点一定要下雨，因为啥？今天早上打了个雷，你是根据知识判断可能下雨，这不叫信心。唯有今天天晴晴的，你得有信心，今天要下雨，你这样说还算罢了，是根据知识判断而所产生的所谓的信心，这不叫信心。这是第一，这是第四点的不是信心的不是。第五点，信心要知道，信心是恩典，信心是恩典，不是由于个人努力而得的，信心是恩典。我们读几处经文，第一处创世纪第六节，创世纪15章第六节，这个我们从5节为了多读一点5节。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父，就是这一段圣经创世纪15章第6节，神向他显现， 告诉他将来你子孙像天上的星那么样的多。当时亚伯拉罕一个儿子还没有呢，但是亚伯拉罕信，所以神就以他这个信就称他为义，他信神的话。所以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世界上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第六节，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这个信弟兄姊妹，我们要说几句，在我们日常人说话的时候有这种情形，比如说啊，吃饭，比如说你吃饭，你吃饭要表达这个意思，你吃饭，这是表明你叫主动态，就是你自己主动的吃饭，懂不懂啊？啊，还有一说我叫你吃饭，那么你这句话我叫你吃饭，你这句话就叫实意态，就是我叫你吃的，懂不懂啊？那么吃是你吃，是我叫你吃，懂不懂啊？弟兄们，明白的意思吗？我们略讲点文法啊，不过我们在中国人说话已经说惯了，谁也不在说话在讲文法的。实际上中国话有文法，有文法。我吃饭这叫主动态，你叫我吃这叫实意态，懂不懂？今天亚伯拉罕信耶和华的信是谁信的？是亚伯拉罕信的。这个字希伯来文用这个字是实意态，就是说信是亚伯拉罕信，是神叫他信，明白吗？啊，这所以就是恩典呐。说今天我们也是这样的，好像是我有信心，你这信心不是你固有的慧信，乃是神的恩典领导了你，你才信得来。所以我们明白了，谁不要自己认为我大有信心，你有信心可以的，实际上的源头的来源是出于神，这是一个根据。再一个根据在路加福音22:31，我们就不翻了啊，我把话念给你听。路加福音22:31，那是说呀，主耶稣向彼得说，彼得彼得，撒旦要想塞你呀，但是我已经为你祈求，使你不至于失了什么信心。就是说那彼得不至于失去信心，是耶稣为他怎么为他祷告的，说那么这个信心是彼得自己有的信心，还是因为主耶稣为他祷告而给他的信心呢？所以这个信心来自于神，是出于神的恩典。还有哥林多前书12:9，哥林多前书12:9，那里说到神圣灵随己意分发个人许多的恩赐，其中有一种恩赐就是信心，信心是一种恩赐，是神给你的恩赐。所以从以上的经文我们就看到，这个信心来源于恩典，是神的恩典，不是出于个人的努力而得的。所以我们应该求施恩的神，求神施恩，求你使我有信心。我们应该向神这样求，不能挺着脖子拍着胸脯我有信心，不可以这样子，乃是谦卑在神面前求神赐给我信心，这是正确的来源，信心出于恩典。那么这个信心前面说的了，又不是自信，又不是盲信，又不是凭眼见，那么哪个信又不凭判断，那么哪个信才是真的信心呢？真的信心从哪儿来的呢？从以下几点。真信心的依据是什么呢？最宝贝的是神应许的话， 神的话，出于神的话，这个你产生的信心，因为你信神的话，那么这个信心是真正的信心。你让我做一个小见证，出于神的话而产生的信心是真信心，这叫真信心，建立在神的话，建立在神的应许上。那些万年我的小闺女从初中考高中的时候，有一度发生极大的困难，正是她母亲从这个北方调到南方，孩子上学也没上几天，南北的课程又课本又不一样，那个偏考偏偏赶上初中考高中，那么南方的学校就找家长开会，告诉家长今年难度很大，学生里头70个学生取一个，70个学生取一个，是不是？所以我的姊妹呢就给我写信了，说是为孩子祷告吧，学校老师找家长开会了，难度太大了，70个学生取一个，那么我有啥办法呢？我就跪下祷告，我就为这些事祷告，祷告祷告，感谢神，有一节圣经的话，我里头就有那一节话，一节圣经的话，什么话呢？就是马太福音17章，你们不要找了，我跟你说的这是马太福音17章，就说那个有人问彼得说，你和你夫子你们俩人纳税不纳税呀？记得吧？彼得就问耶稣了，主啊，你说咱们纳税不纳税？主耶稣说纳。那么彼得问，那么纳咱们钱在哪儿呢？一个人是半色克勒，连彼得俩人不是一色克勒，耶稣连一色克勒的钱都拿不出来，所以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是很贫穷的生活，半色克勒的钱拿不出来。那么彼得问耶稣，耶稣说那怎么钱从哪儿来呢？说耶稣说，你去钓鱼，钓下来第一条鱼，把它嘴掰开，那个鱼嘴里头就有1块钱，拿去纳税。彼得就照办，果然是钓了第一条鱼，鱼嘴里头1块钱，就纳了税了。说我为我的孩子男主祷告祷告祷告，把这件事祷告在我的里头来了，说神口里头鱼口里头1块钱。哎呀，我就问主，我说这是啥？我是问我孩子考上没考上，你告诉我鱼口中1块钱是啥意思？告诉弟兄姊妹啊，如果出于神的事情，不管见到异象，不管做了异梦，也不管这听到了什么应许，神的灵会在你里边给你做解释的。我说那我想问问孩子考上考不上，结果你说鱼口中1块钱，啥意思？里边就解释了，鱼嘴里头要有1块钱吗？鱼嘴里还带钱的吗？我们都知道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虾米吃啊，吃土，是不是？所以鱼里头嘴里要有个小鱼，这不稀奇的。那么鱼的嘴里带有钱的吗？不可能的。这就是圣灵在我的解释了，这叫破格怜悯。按常规是不可以有钱的，但是破例鱼嘴里头就有1块钱，叫破格怜悯。这4个字，破格怜悯，我的信心就来了。不但来了，我还就跑到 南方去了。正去的时候，我家的姊妹的背冲着门，我推开门，她都不知道我来，我也没告诉她我要去南方。拿那个挑羹给孩子刮那个脖子呢，放血那叫什么的民间的放血法，拿那个挑羹刮脖子。我说你怎么干什么呢？说孩子发烧了。我发烧不上医院去，你拿那个挑羹刮脖子管什么用呢？这话明天就考试了，明天就考试，然后我们开家庭会议，我就做这份见证。大闺女、小闺女、她妈妈，我四个人都在。我说孩子，按照你的真本事，你今年是考不取的，70个取一个。你刚刚从北方调到南方，南方一般的水平都比北方的教学质量高。按的本事来说，你是考不取的。但是神已经应许了，神要破格怜悯你。这是我就，这不叫说预言，我就跟宣告了，我说神要破格怜悯。我问我的小闺女，我说神要破格怜悯你的话，你愿不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一下子还从站起来，我愿意。说我那孩子是这么奉献的，他自己奉献给神。好了，长话短说，看看怎么破格怜悯。孩子发的高烧，体温38、30、35，头昏脑胀，到晚上，哎呀，我的这么难受啊，怎么昏，脑子昏昏沉沉的，一量体温38.5，我们还不敢告诉他，只是说那什么太累了，睡觉吧，睡觉吧，就这么昏了3天，带着病考试。好了。最后一天考语文课程，考语文课程那天，因为尽量在让孩子在家里多休息一会儿，然后我用自行车把他送去，差不多了，我说走吧，快走吧，走吧，一会儿误了事了，就去了。那堂课考语文课，考语文课里头有问答题，打勾是还是不是，有这个一部分的，还有一个作文题。作文题，作文题怎么什么题呢？就是这堂课真怎么地没有了，让你自个儿解答。这堂比如说这堂课真有趣儿，这堂课真没有意思，让你自己出题自己答，做的文章。他就做了，这堂课真难忘。这堂课真是难忘的一堂课。什么课呢？就是在家里坐的茶几子要走的前，也就那个5分钟10分钟，我们桌子上有一本小故事，儿童故事小小册子，他就在那儿翻。那个小故事里有这段记载，说是啊，有一个老师得了癌症了，学生们呢到医院里看老师，这个老师呢就在带着病的阶段还热爱祖国儿童，热爱祖国的花朵，给他们孩子们还上课，怎么的。这段小故事他就刚看完了，他把这小故事啊就端在那个考试题上来了，所以给起个名叫这堂课真难忘。然后就说了，有一天老师咋地把他早晨头10-20分钟看那个小说那个小故事片的事儿全部都端上来。这一端上来好了，满分是50分，作文题没有得50分的，没有，他得了45分，全县第一名，作文题是第一名。一般的学生作文得能得20分、25分就是很不错了，他是压倒多数，他作文题就45分，全县的送到外边去展览，说这还。后来我见他的教导主任了，没考以前我见教导主任那个骄傲的那个气氛， 不容易啊，尤其你们北方的孩子们调到南方不行啊，差半分也不行啊，半分里就有多少人多少人啊。等这回考了45分了，我再见他去，这嘴就变了，真没想到你的女儿这么有出息，这个语文他竟能考了45分啊，就这样把别人压倒了，总分压倒了20分。你放心吧，娶两个人也有女儿，也有女儿一个，这孩子真有出息，这孩子有出息了。这个人呐、就是这么的两面嘴啊，开头说是不行，后来没想到我还得，所以总分他的总分多了20分就了不得了。所以他就说了，娶两个也有女儿，你放心吧。所以女儿就这么样考了这个学校。你说破格怜悯，破格怜悯了没有？破格了没有？那就是那个小故事，那就嘴里的一块钱。他从小本刚看完了，原封就抄到那个本上去了。说人家一看分，为什么给45分呢？说这个小孩说呢有事实，又有政治的术语，又有政治的水平，所以给他的评价很高很高。其实他从小说刚看过来，他哪有那个水平呢？这就叫神应许了，神鱼口中一块钱，这就是印证了神就是破格怜悯。所以因为神这样有神的话，所以我就有了信心。有了信心，这不是我固有信心，是因为神的应许，有神的话，我有了信心。结果按照信心，神就给我们破格的怜悯。所以说要是问信心，你怎么才有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建立神的话语上。另外一点，第二点，信心的真正的来源是什么？是圣灵内在的感动，圣灵内在的感动。真的内在的感动，我们为这个问题一会儿下明天或者下午我们有那么一堂课专讲讲圣灵的，究竟圣灵感动还是你自己里头的自己的感动，要鉴别的。我们说这个是真正的圣灵的感动，出于圣灵的感动，这样而产生的信心，这是个真信心。所以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你说我心里有个意思，这是圣灵的感动啊，还是我自己的意思啊？那么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要答复你有个先决条件，你这个人还是我们前几天，你奉献了没有？你这个人主权交出了没有？你压根儿这个有人给我提意见了，不要说压根儿，据说压根儿你们不懂，压根儿都不懂啊。我一说压根儿，你们懂什么叫压根儿吗？懂不懂啊？有人告诉我了，最好你不要说压根儿，因为我们的文化低，听不懂这压根儿，所以现在又不懂，我又蹦出了压根儿了。怎么我随便问问大家，压根儿这话懂不懂？你懂啊，那就好。既然懂了，那么以后有机会我该压根儿还压根儿，对不对？你们要不懂了，从今以后我就改了嘛。啥叫压根儿？就是开头重启头，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啊。那很好，那很好。如果真的不懂，以后我们就不这么讲了。这说哪儿了忘了。对了，你圣灵内在的感动，还要问你到底你奉献给神没奉献。你根本就没奉献给神，你的主权就没转让过，还是你自己在你心里当家做主， 你这样来的遇见个问题儿，所谓圣灵感动，那么你这个感动你就不可靠了，因为你还是你自个儿主人当家的嘛。一个人真的彻底把自己奉献给神了，主权转让给基督了，让基督在我身上当家做主，他平常有这样个基础，那么你心里头产生一个意念，咱们情况有个感动，这个感动可能性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说信心从哪儿来，出于圣灵的感动，这圣灵的感动这个是指着真正的没有带着私意的意思，就是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真出圣灵感动，他就产生信心，这个信心是真正我们信仰所说的信心。说起来很奇妙啊，弟兄姐妹，我还是那句话，求神带领我们弟兄姐妹要走里边的路，要学操练这个圣灵在我们里边的引导，这个基本功我们要操练的。那些年我没退休的时候，我在省里头进修，离春节还有大约20天，春节还有大20天，这个我每天早晨有晨祷，我在晨祷的时候圣灵在我里边有个感动。今年春节你回到咱们的这个城里头，今年春节你回去领3天的聚会，圣灵就这么感动你，然后把3个题目给了我，讲3天，讲什么题，怎么一祷告，每天一祷告三个题就来好了，离春节还有1个礼拜左右，我们就放假回家了，回到咱们这个地方。回了家以后我嘴也快，我就告诉我的姊妹了，我说圣灵感动我了，让我在今天咱们这儿教会领3天聚会，题目都有了。我姊妹说那感谢什么，那就等着吧，好好等着吧。等来等去的，等得到春节还剩3天左右了吧，人家也不来人情啊，我姊妹就着了急了，也不着急，心里挂念，说是你不说是人家你有感动领3天会吗，到现在人家也没请你来呀。我说没请我那不是我偷懒，人家请我不去是我偷懒，人家不请我或者圣灵没在那边感动，那我不负责。这就是什么圣经那句话，信靠的人必不什么，必不着急，出于神的旨意，没有带着急的，不着急，心里说不请是他们的事儿，请我不去我不对。嗨呀，就差1天来了，教会大夫来了，大夫一个小弟兄说是叔叔回来没有，我姊妹说回来了，怎么的了，我们教会有个感动想请叔叔今年领3天聚会，对在一起了。我姊妹说你回去吧，祷告去吧，等着吧，他早题都有了，他回来告诉我来了。我什么来了，不是请你吗，啊，来了啊，来，你咋说的，我说让他等着去吧，你题都有了。问题妙的妙在这儿，当地的教会往年都是4天聚会，初一初二初三初四，偏偏在我受感动那一天，从那年起那个春节的聚会初一那天取消了，因为去走亲戚，从初二开始，初二初三初四，就从我那次改的。那么我在省里头感动的时候是领3天会，不是感动领4天， 所以出于圣灵的感动，连那个三和四他都不差的，明白吗弟兄姊妹啊？像这样的感动而产生的信心，这是真信心，圣灵的内在的深处的感动。这个感动不是出于你自己的意愿，不是出于你的，是真正的圣灵感动，这个而产生的信心，也是我们信心的来源。一个靠神的话，第二个内在的深处的感动。除此以外，真信心的来源还产生于特殊的启示。什么叫特殊的启示？你像我们常见的，见了异梦啦，做了异梦，做的异梦啦，见了异象啦，特殊的神向你在梦中，在异象里向你启示，而你产生的信心，这都是特殊的启示。那么上次头几天我做见证，我姊妹死了那个问题，箴言三章二节，对不对？那是不是异梦啊？在这异梦里告诉说，没死，不但没死，还长久活着，生命年数与平安，这你就产生信心了。这个信心是出于特殊的启示而来的，说是。但是这种来源不是家常便饭，天天做梦，没有那么个说法，没有。真正的异梦没有天天做的，没有动不动的异梦，动不动的异梦。做梦的时候，做梦的问题原因很多，有的人吃饱了撑的也做梦，你懂不懂啊？有人想一直想去厕所憋的，有时候也做梦，是不是？到处找厕所找不见，找厕所找不见，也在那做梦呢，那个梦就无价值的，那就胡扯的梦。出于圣灵的启示的梦，它一定有个意思在里头啊。有一个小姊妹跟我高高兴兴的，叔叔啊，感谢神，我要上神学了。哎，我说你怎么好好上神学了？我做了一个梦。我什么梦啊？一个大鱼缸，金鱼的鱼缸，在我心口上，那个鱼啊飞来游来游去，游来游去的。我就问了咱们这个长者了，说这是啥意思啊？那个长者说，小姊妹啊，你蒙福了，你叫如得人如得鱼了，所以你要上神学了。叔叔，你说我上不上神学？我说你不要上。我心里下半截话没说，这个小姊妹精神就不正常，你上什么神学？你精神就不正常，神神叨叨的，你这样子上什么神学？我说你不要上。到今天这人也没上神学。那么做个大鱼缸子就比，还有人做梦什么呢？梦见大扫帚，就扫地的扫帚，唰唰唰在院扫，这是啥意思？一个扫地的扫帚扫地有啥意思？硬在那儿把它弄成个意思啊，那是这样的。大扫帚，大扫帚就是你的大嫂子啊，你的大嫂子要蒙恩了，要蒙恩了，这不都是胡扯的？这些梦啊，这些没有意义的，没有意义。我们说这个真正受神的启示，那个异梦，它是出于神。为什么？而且是关乎重大的事。因为什么？神要启示你，你这个人不安静，不能给机会神让你说话，所以你睡觉的时候，头脑安静下来的时候，神向你显明。这个时候神给你的异梦和异象，接着一定有个解释，一定有个解释。你用不着问别人，说我这个梦啥意思，你用不着问别人，因为出于神的启示一定有一个神的解释。所以我们在得到真信心的时候，第三个来源就是出于特殊的启示，异梦异象。但是这件事情不是经常发生的事， 我也劝弟兄姊妹，当你做异梦做异象的时候，你不要轻易的往外发表，懂不懂？你昨天做了个梦，今天就说了感谢神我做了梦了，说那么的梦可能是异梦，也可能是用不着的梦，你不要往外说，说了以后怎么样，一个是没有价值，另外那就应该怎么样，学习玛利亚存记什么，存记在心，你看出于神的启示，他到时候他环境上要安排，他到时候会引领，要有印证，你不要着急的往外讲，不要着急说。所以我们有的人要看见什么了，你最好不要轻易说我看见什么了，我看见什么了，你那看见你还得打个问号，安静安静问问你自己，你那个所看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要分辨分辨，你做了个梦，这个梦是什么梦，你要分辨分辨啊。我劝弟兄姊妹这样，有一次咱们这个弟兄姊妹都集中到沁园，那是有个老大爷还在着呢，叫王老大爷，咱还记得啊，王大爷，一聚会300多人聚会，那么咱们这个地方也派了不少年轻人去了，去聚三天，回来以后我就问那个参加会议的人，我说这回讲什么来的？哎呀，讲了三天梦。我说那么一个人能做那么三天，能做一个人做三天的梦，那也太多了。不是大家做哦。我说都啥梦呢？有人告诉我了，有一个人呐、啊，做的梦了，看见啊一条火车把一个汽车撞倒了。我说你没听错吧，是汽车撞火车还是火车撞汽车？火车撞汽车。哦，我心里说那么大的火车把汽车撞倒了，这叫什么神迹奇事呢？我说还说啥来的？还有人做的梦了，说梦见一个大公鸡从天上降下来，降到他心口了。哎呦，我说这公鸡比鸽子还大呀，人家主耶稣像圣灵像鸽子仿佛降的，操，这大公鸡下来了啊，这更了不得了，这比主耶稣还高级了。还有啥呀，这个一条狼跑来了吃了七条羊。哎呦，我说这个不好啊，羊是咱们代表咱们的小信徒啊，就狼是魔鬼呀、啊，我说出啥事儿了？没有啊，陪了牧师三回。好了，这件事儿正好有一天，几位不同的地方，这个同工们都到我家坐在这儿，我就勉励大家，我说我们带领教会，带领各地方的教会的同工们，要把弟兄姊妹引到神的话语上。不要弄得神神叨叨的，弄得那个梦啦，这个那个的了。我说听说大公鸡了，又说火车撞汽车了，又是七条狼了。我一说这个，旁边挤着挨着我那个人，这个脸本来是笑呵呵的，一听这个脸就绷起来了。我就看，显然后来散会也有人告诉我，那个梦就是他做的。啊、哦！我说外边为什么他脸绷起来了？这是外地的。所以弟兄姊妹，有没有梦？有。真的梦有没有？有。有意象没有？确实是有。弟兄，但是这不是个家常便饭，叫特殊的启示。特殊启示出于神的，一定有个意义。如果你受到特殊的启示，那么你等着，你不要轻易发表，不用你等着，到时候你看看事情怎么成全，我们要存记什么在心。另外，我们所信的这个信心，这个来源来自于什么？信救恩里边的耶稣。救恩当中的 比如说我们救恩里头所信的耶稣，关耶稣的生啊死啊复活升天再来，这都得需要信心，这个是救恩中的信心。那只要那么信是没有错误的，肯定无疑的。所以真信心来源于这以上几方面。另外我们再谈一谈信心的量，就个人的信心的程度不一样。根据圣经上的词儿，第一个满心相信，你像亚伯拉罕他是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怎么样必然做成，他是满心相信，那个心整个是满满的信，毫不半点不怀疑的满心相信。第二种信心的程度叫大有信心，某某人大有信心，这也就相当不错了。但是大有信心和满有信心又哪一个更蒙福呢？满有信心，对不对？好了，第三档的信心就是普通的信心，就不加词了，信心。第四档的信心呢叫小信，小信。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六节，主耶稣说过彼得，小信的人呐、啊，小信的人呐、啊，小信就信的不大，小信。我们当中有个弟兄名叫小信，但是不等于他没信心啊，不要那。不要见里面问的小信的人呐、啊，咱别拿这个点的人家啊，人家其实人家也不叫小信，小名都把他大家他最小，所以人都从小就叫小信小信，那并不等人家就小信啊，你别把我这话用上，叔叔讲的满心相信，大有信心，信心还有小信，你就是那个第四等的啊。不要这样的张冠李戴、啊、其实那个弟兄不叫小信，是小名，连的大名不叫那个。最糟糕的是第五种，啥叫不信的恶心。一提不信的恶心，这个东西的源头就不是神，是撒旦来的，他就有个不信的那个恶心，他不信。那么弟兄姊妹，圣经里说这么几种信心，咱们对照对照，你和我咱们是属于哪一等的，哪一等的心？第一个，哪一位弟兄姊妹你是满心相信的，请你自己认为我是满心相信的，有这种人吗？把手举起来，我是满心相信的。再有，你是好好感谢主，有的弟兄满心相信，好，有大有信心的吗？一般说我们都是哪一点呢？啊，信心的，咱们都属于中不溜的，有偶尔的时候还来一个小信，对不对呀、啊？小信那么咋办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秘诀，在神面前呢、啊，今后遇见啥问题，千万不要在神面前说主啊我不信，不要这么讲，主啊我信，但是信不足，求主帮助，咱学会这首啊，马可福音第九章，主啊我信，但是信不足，求主什么帮助。这个信心呐、啊，也是要操练的。在我们操练的过程当中，弟兄姊妹，这信心逐渐增长，逐渐增长，增长离不开苦难。没有好好的就那么待着平安无的，就信心就长了没有？都是有难处。这个难处当中，你经历了神的话。你就神怎么应许你，事情怎么成就，你就 信心就增长了，越增长越敢信神，越信神越敢信，是吧？是这么样一个过程。越有难处，难处来了，越信神，越信神，难处解决了，一解决信心又增长了，增长了又要信，是这么样周而复始长大的。有一个老仆人告诉我，他是忠心传道一辈子，过奉献生活，他住在大上海，住在谁家呢？住在人家那个汽车房里头。可能你们听过这个见证，没关系，不一定的大家都听见。住在汽车房里头，装汽车的那个小房子，后来把汽车那个房子门口前边那一道墙垒到一道墙，这就变成房子了，就那样也得出房租啊。这位仆人那些年受神熬炼的时候，就住在那个房子里头。住的房子里头，人家到月底了，房东来敲门来了，敲门来了，什么什么先生，到月底了啊、哦，意思懂了吧？就是该交房租了。那么这位老仆人在屋里说了。啊，我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心里说，知道是知道了，钱在哪儿呢？那跪下祷告，只要跪下祷告，祷告祷告，这话就比如说今年到本月底31号是最后一天，这已经都快到了30号了，懂不懂？那是29号了，30号了，就这么两天了。那个情况是那样的，他在神面前祷告，主啊。我服侍你这一辈子，你到时候我连房租都交不起，我怎么服侍你啊？他跟我讲的，说神呐、啊，这么办啊，如果到月底你不给我预备钱，我就加行李卷，我就回家了，不传道了。后来怎么样？这越来越靠近月底，又来敲门来了，什么什么先生，哎，敲不开门，他吓得不敢开，因为他没钱，要房东要钱了，他不敢开，不敢开的功夫，听见门缝里的掉下一个信封来，啪掉下来了，他一看不是房东啊，是来送信的来了，他就把信一打开一看，里头是一笔钱，然后赶快就开门看谁送的了。他看一个小姑娘梳着两个大辫子晃荡晃荡，看那个背影，到今天他也不知道是谁。所以回到屋里的了，他就跪下祷告，神呐、啊，我算是认识你了，我算是认识你了，这回钱来了。然后这房东又来了，这回叫先生们，先生，我都准备好了，可不准备好了，刚刚收的钱可不准备好了，就把房租废了。所以这个弟兄姊妹，这是个老仆人给我做见证，所以在这我们都一听他讲道都很得的生命供应。你知道神背后在他身上下的功夫吗？你们咱们都成现成了，这个道讲得好啊，很得益处。你知道神背后在他身上的造就吗？信心的造就。他说我算是认识你了。所以神管用不管用？神管用不管用？神是不是不顾念他的仆人？不是的，就是一时叫你有的难处，那是对你的造就，对你的磨练，通过磨练里头把神把你带过来，你的信心就长了一步。有时候那个信心是怎么长的？是把你憋出来的。你不信你也不行，就这一招呢，你不信也不行。你信不信这句话？有的信心是憋的，把你憋的那个地步就得信，不信没招了你。 彼得有一次看那主在海面上走，彼得也着了急了，主啊，我也想过去。主说你来吧。主圣经说风浪甚大，彼得迈了两步，一看风浪甚大，扑腾掉下去了，然后那个紧急情况下喊主啊救我。主拉他，小心的人啊，小心，记得不记得？说那个彼得在那块儿，主啊救我，信心就来了。因为啥？再不来了，掉在水里头了。说有的时候我们遇见个问题，就神就把我们憋到这个程度上，这叫人的尽头是什么？神的起头，往往是这个情况，这就造就你的信心。说你要凭着这份见证，那你凭着是有滋有味的，一定的。因为什么？他受过神的磨练，从神的仆人上榨出那个油来，人家经过熬炼的油拿出来供应你，你才磨在你身上，才得到滋润呢。你知道神在他身上下那个功夫，你知道吗？你不知道，那是背后的工作，背后的工作。所以就告诉我们一个法则，我们要想要服侍神的人，没有信心不能服侍神，没有信心不能服侍神，离不开信心。就包括你今天在这讲道，你不信你讲的道，你连你的道你都不信，你今天讲的道也白费。我不是我夸口，我是靠恩典。今天讲的道，我就是奉耶稣的名讲道，讲完道我一身轻松，向神交了一份差事。也得这样，不是肚里头流油的，肚子里满的到处都往外流了，不是的，都是时时刻感觉你的空虚。你说空虚一讲起来，嗨，里头话还就多起来了，咋多起来连自己都不知道，那就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啊，弟兄姊妹的信心，都愿意大有信心。各位要留意，我们神要给我们上课的，要上一堂课，这个信心锻炼的课程，没有一个不经过苦难，没有不经过苦难，苦难里头造就你的信心。那个有一次啊，有一次在山东，那位我们当中有人去了那个地方，这个山东白天神的仆人讲道，晚上各地方教会代表交通，大家互相交通。有一天白天仆人讲完道了，我在院子里站着呢，有一位姊妹来找我来了，我不认识她。她跟我说，我们的弟兄今天晚上轮上他要做见证，现在牙疼呢，请你去给他祷告祷告好不好？我让我去给他祷告，我哪有这个信心？我就自认为我没有医病的恩赐，我倒好办。我说你到墙内那个院，因为有两个仆人在那个院住着呢，对不对？我就到那院请仆人给祷告，我就把这个矛盾呢就给挪到那个隔壁那个仆人去了。这个姊妹俩眼就盯着我不放，瞪着我，你不是仆人，你就这么问我？这么一问把我说，你说我咋答？你不是仆人，意思说你让我找他去，你不是仆人，把我问的我真没一句话我没答出来。心里说我是服侍神的人，那我抄耶稣教主，那你说我是不是仆人？是吧？但是我这个仆人跟人家专心祈祷传道为事的那个仆人，为主蹲监狱就蹲了18年的仆人，然后再跟人家比， 咱们是哪一号的仆人，我是这个意思。但是说呢，你不是仆人，我又不敢说我不是。在这种把我憋的情况下，我就叫了几个弟兄，弟兄走，咱们去祷告去。我们就跪到屋里，那个弟兄在屋里疼的都流泪了，一条男子大汉流的牙疼的流泪了。我们就跪下了，跪到屋子里头。这个人还是我胆儿大，敢举起手来。神啊，你听他祷告的词儿啊，神啊，求你开恩，求你怜悯呐、啊！今天晚上轮上我们弟兄做见证了，他牙疼到这个样子，一会儿怎么上台做见证啊？神呐、啊，求你为了你的荣耀，为了我们的侍奉的工作，我求主开恩，叫他牙别疼了。刚话一落音，弟兄说：“别祷告了，别祷告了，我牙好了，就这么不疼了。”你说，你说我这个信心是不是憋出来的？是不是憋出来的？话说也奇妙，过了有三年之久。我们俩在珠海碰上了，在一个弟兄家，说是今天有个弟兄来讲道。我说太好了，各位你知道，一个传道人呐、啊，最大的苦处是他没有功夫听道，走哪儿都讲讲讲。其实我们说我们要听，无形中就把这个听这个权利跟我们罢了，到哪儿都讲讲，这是传道人的一个难处，你们都不体会。拿过你们小弟小姊妹那地儿讲，我们也愿意听的，可是到哪儿讲讲讲。这回好不捞着这个讲，听到了，我太高兴了。到时候那个弟兄进来了，这个讲道弟兄进来，一进来我一看，这个人脸这么熟，哎，我一想起来，哎，我说弟兄，你那边在哪儿，是不是牙疼的那个是你，不是你啊？他也愣住了，哎，就是我，不是你们几个弟兄为我祷告了的吗？哎呀，怎么？我说，那么你现在从那天起牙还疼不疼？一直到今天没再牙疼，这叫神迹奇事。哪有今天给人祷告了，牙疼好了点了，完了过两天又犯病了，那就不叫神迹奇事。神要医治就是彻底。没有神给你医治一半，懂不懂？说这个人瘸，腿瘸，一扔个拐杖会走路了，还不能再踮脚的，不行了，把那拐杖又拿回来，再拄着拐杖走。神要医治你，神的大能就是彻底医治，不会治一半的。说这个弟兄三年之后，我们在珠海见了面了。我做这个见证就是说，从我个人经验，就是我没有，我的信心是不大的啊，没有多大的信心。但是神为了造就，看见他的荣耀，神要带我多经历，神到一个让你憋到一个地方没有路可走，你只好横切切切的呼求神，他就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信心有一个来源，哪儿来源于什么？来源于这个难处，来源于难处的时候，正是造就你的信心的时候。所以我们遇见难处，不要绕道走，面对这个事情。好，在这个问题在这儿的啊，这个我刚才讲，神应许的话是最可靠的，神怎么应许，神到时候必完成，必成就。那么问题在这儿呢，这圣经上这么一本神应许的话，哪一句话才是神给我的？所以有人呐、啊，就平常不读圣经， 就走着捷径了。我们说过吗？点手指头的祷告了，奉主名，主啊，求你在圣经指示我哪个哪个，帮你点，用这种简单偷工减料的办法来祷告寻求神，这个不灵的，不灵的啊！完了以后再一点，圣经倒拿着呢，不算数，搬过来这回算，手指头一个手指头压了四行，哪一行才算神明许的？这都不灵的。抓袋的，抓阄的，看天气的，看这个荒漠甘泉的，来决定神的旨意，这都不是正确的。唯一的正确在神面前，好好的得有先决条件，奉献自己不奉献。你要活在自己的里边，你有了新生命，但是你活你自己当家做主，老亚当在你里还当家做主，你永远你别想明白的属灵的事儿，不可能的。你说是穿着新鞋，穿着生命的鞋，走的是亚当的路，完了你还想遇见问题，想明白神的旨意，没那么事儿。大凡寻求神的旨意，都是放下自己，把自己放下，专心求明白，求问神的旨意，这样的话你祷告才神向你显现。那么哪一句话要紧呢？